下面是读经，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要遇着那地方大闹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宋维亮传道为我们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两个迷失的儿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 Springwell 宣道堂，以前是风闻有你们，现在是亲眼见了你们啊。在我们当中呢，有些我熟悉的面孔，有很多我不熟悉的面孔。 Hello， 哇，很久没见的朋友都有，感谢主。我相信呢，可能以后到了天堂也是这样，是不是？哇，你在这里，哦，没见过你啊，很有可能的啊。感谢我们的神，愿神赐福给我们教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你们。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这样的彻底，你的爱是这样的完全，你的爱是这么样的有能力。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孩子将接下来的时间向你交托，向你仰望。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那你奇妙的工作，借着你经上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借着你圣经上当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 来扶持我们，来更新我们，建立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要拆毁我们的时候，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在被拆毁的时候不至于失去盼望，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意念，你的心思乃是赐平安的，乃是要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带领，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熟悉的浪子的比喻，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是不是？有没有不熟悉这段故事的？有没有？没有听过？都听过，那都是老基督徒了，是不是？无论是信主一年两年啊，基本上呢，你马上都会听到这段经文的分享啊。甚至呢，我们信主时间久了，你会听的次数很多很多很多了，是不是？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是你读经最多的一节，因为每当你立志要读圣经的时候，你从头开始读，是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到了出埃及就出不去了，是不是？很熟悉啊，很多经文我们很熟悉，就好像浪子的这个比喻一样，我们非常熟悉。而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有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啊，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的，耳熟能详，甚至读圣经读到这儿，你的速度又加快了，因为太熟了，下一个字什么，下一行是什么，我太熟了，太熟了，太熟了。这是我们的问题哈，熟有熟的好啊，记在心里，但陌生也有陌生的好。我有个很好的恩赐，上帝赐给我的，就是我的记性不好。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虽然读过很多遍了，但是我常常觉得好像不太熟，所以又仔细的去读，仔细的去看。我一直觉得这是个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记不住单词，背不过原文，很困难。但后来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个恩赐，让我能够认真的重新读圣经。在这里呢，也做一点点的提醒，我们读到熟悉的经文的时候，不要太快，放慢脚步，让圣灵来帮助我们重新明白他的话语，就像今天一样。那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非常熟悉了，所以很多的细节我们会跳过，就不用去讲。浪子这个比喻不仅是我们非常熟悉，也是整个全世界的人都熟悉的，基督徒非基督都了解。那在我们的 PPT 上呢，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它的题目叫做《浪子回头》，它作者呢是伦勃朗，1600多年那个时候画的，这是一种巴洛克风格的画，就是色彩非常非常浓，有金色有红色啊，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那他用这种色彩呢来突出他画中的主角是谁？我们看一下这画中的主角是谁。我们会看到光线，对吧？从这个画当中看到光线。如果把它放大一点呢，我们会看到起码有三个人物，是不是？第一个是谁呀？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头发没了，是不是？出去挺惨的哈。还有很重要的是，你发现其实他没有给正脸，对吧？没有给正脸。伦勃朗其实画了好几幅《浪子回头》，这是其中他最喜欢的，也是最有名的。没有正脸。其他画呢？哎，在我们墨尔本好像也有，墨尔本那个艺术馆里面哈，去看了几次啊，画的好丑，好悲惨的样子，但是没有这幅出名，没有给正脸，很有寓意哈。为什么没有给正脸？是不是要影射我们呢？第二个是谁呀？看起来像祭司，其实是大儿子哈，很有意思，很庄严。如果我们看原先的画的话，是不是很严肃啊？像不像祭司啊？像不像法利赛人呢、啊？有意思啊、哦。第三位是谁？父亲啊、哦，父亲呢，应该是在这个画当中最容易被凸显，因为他给的是正脸， 是不是？一个背影，一个侧脸，一个正脸。但是主角到底是谁呢？不好讲，是不是？如果按照这个话来说呢，这个主角很难说，可能真的是父亲，但也有可能是小儿子，因为小儿子是在这个画的最前面，也有可能是这个大儿子，他占了画幅的一半，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这幅画非常有名呢？因为他的确很好的来诠释了浪子比喻这个故事。当我们听这个故事或者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啊，这就是浪子的比喻，我们会把浪子呢放到最前面来命名这个比喻，以为主角就讲的是他。但我们做基督徒做很久了，我们一定听说过以大儿子作为主角的讲论，是不是？有吗？啊，有听过。那有没有听过以这个父亲作为主角的讲论呢？也有听过。哇，都听过，你们听的太多了，今天太有挑战了，是不是？因为父亲从头到尾父亲都在场，所以很有可能主角是他，也有可能是大儿子，因为这个故事的后半段都是讲大儿子呀，是大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对话。所以主角究竟是谁很难讲，但无论是从谁作为重点作为主角，这个故事呢真的是非常精彩。这被许多的学者，许多的这些大家被称之为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当中最精彩的短篇小说，太精彩了，百看不厌，短短几篇丰富精彩。但是耶稣有没有说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浪子的比喻啊？没有哈，没有。当耶稣要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开头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下子把三个人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怎么讲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姑且呢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这儿子的身上，不是小儿子也不是大儿子，而是两个儿子，不仅是浪子，还有老大在家中的也迷失了方向的这一个，所以起名叫做两个迷失的儿子。如果我们谈论这个比喻，将重点只集中在一个儿子的身上，比如说像小儿子一样集中在他的出走归家甚至后来的悔改，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看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会错过圣经要传达给我们真正的信息。因为耶稣说有两个兄弟，对吗？有两个人，他们各自代表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所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可能是远离上帝的道路，越走越远，到后来可能会归回。另外一条呢，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在家中一直在寻求被天国被上帝被父亲接纳的一种心态，很有可能。为了更明白这个故事呢，我们看一些背景。当耶稣在开始这个比喻之前，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讲故事的背景。那里记载说有两群人来听耶稣讲道，第一群人是谁？是税吏和罪人。这些人常常被法利赛人称之为这些罪人，是不是？税吏呢常常被称之为卖国贼啊，是这一帮人，很容易了。那这一帮人呢很有可能相对应的就是小儿子，他们不遵守圣经当中的道德律，也不跟从那些敬虔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文士等等他们所遵守的那些礼仪传统。他们的风格是什么？远离家庭传统和所谓高尚的道德的宗教的那种社会礼仪，他们就好像小儿子一样离家出走，过着任意放荡的生活，所以被称之为罪人。那第二群人也来听耶稣讲道，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也很容易，故事当中相对的就是大儿子。 他们遵守教养，他们遵守他们所领受的传统道德，他们也研读遵守律法，并且忠于上帝，常常的祷告，甚至将经文呢也写在他们的衣服上。这些人也来听耶稣讲道，两批人完全不同。那这两群人对耶稣讲道的反应是如何的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哇，你每一个字都不要错过哈，众税吏和罪人，然后呢都
挨近。
哎，你们听到为什么坐这么远了？坐近一点，玛利亚就坐在前面的，是不是？他们是怎样听到？挨近耶稣，不要错过这个细节。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们发现耶稣当讲道的时候，他的讲论对像小儿子这一类的罪人非常的有吸引力，非常的有吸引力。哇，这一大帮的乌合之众，乌压压的这些罪人跟那个叫耶稣的混在一起，还一起吃饭，一起听他讲道，讲些乱七八糟的，很有可能当时都是这样哈。所以这种现象呢，让那些道德界的、宗教界的、那些犹太教界的那些人大惑不解，也极为愤慨。第二节，慢慢来读，一起，预备，起，预备，起。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哇，这个背景铺设的是不是非常好啊？私下议论，不要错过细节。私下议论，谁会私下议论？怎么讲八卦的，天天的，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是不是？私下议论，哎，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哦，好像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很明显的就看出，哎，这是罪人，那个是罪人，还不要跟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很少这样了，是不是？我们常说，哎，这是个义人，这个好基督徒。我们会这样，他们跟我们不同啊。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同他们一起吃饭。当然，一些背景我们当然知道哈、啊，就在古代的中东坐下来一起吃饭，表达彼此的接纳。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耶稣怎么能够去亲近这些人呢？像我们法利赛人，我们从来不会让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聚集，我们的聚会。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挨近耶稣听他讲道呢？为什么会被他的教训吸引去呢？很有可能耶稣讲的道不像我们讲的一样，他一定讲一些哗众取宠的，一定讲一些他们爱听的话罢了。那到底讲什么，我们也去听听。很有可能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因为这个目的而被吸引去的，因为私下议论，他们态度并不好的，他们并不是带一个虔诚的心去听耶稣讲道的。这两群人都一起的来听耶稣讲道。当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比喻。那他这个比喻很有可能主要是针对谁而讲的？大儿子，很有见解，很有可能的，对吗？很有可能就是针对第二群人，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而讲。因为耶稣要回应他们的态度才开始讲这个比喻，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深入的去审视这些像大儿子一样的他们心态的这种人，他们灵魂，最后用一个非常有力的邀请，或者是问题，或者是说挑战，来要求这些人改变他们的心思。为了明白这个比喻的精彩之处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铺垫。一些是耶稣讲论的背景，一个是耶稣比喻的一些背景。哦，比喻还有背景，比喻当中还有背景哈，那就是第十五章当中我们非常熟悉，其实一共记载了几个比喻啊？三个，对吗？ 三个比喻，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哈。第一个是丢羊的比喻，记得吗？记得哈。第二个呢是丢钱的比喻，第三个呢是丢人的比喻，丢了人了，浪死了，跑掉了。每一个故事当中呢都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一只羊丢失了，后来被寻回，所付出的这努力将它寻找回来值得吗？那第二个故事，那个钱币丢了，费了好大劲把它找回来，值得这么快乐吗？第三个问题，一个浪子，一个这样的人，他回来了，我们就为他大肆的庆祝，这值得了吗？这所有的事情值得吗？耶稣一连的将这个三个比喻全给讲出来了哈。如果我们读十五章再仔细一点，再慢一点，我们还会发现一些细节。就是第一个故事，丢羊的比喻当中，他是多少羊当中丢了一只啊？一百只，哇，这个数字很重要哈，是一百只丢了一个，所以是百里寻一。第二个，几个钱当中丢了一个，十个，所以是十里寻一。第三那个故事，是几个儿子丢了一个，两个，丢了一个，是不是很有渐进性啊？每一个细节不要放过，耶稣不是随便讲那个数字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将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如果我们分享的话，其实应该把它放在一起讲才好。这样呢，我们就看出耶稣的讲道，耶稣的比喻就好像他本身的职业一样，他是一个木匠，钉钉子要三下，你就要把它钉到木头里面了。耶稣用这三个比喻，一下两下第三下，将他所要传达的信息钉入到人的内心当中。耶稣要将他的问题落在那些听众的心里，最后来问那些在场的所有人，将这些罪人，将这些像浪子一样的这些人，将他们拯救回来，接纳他们，究竟值不值得？所以这是耶稣在这个三个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比喻。在这个三个故事背后呢，这个后面呢，都有经文来凸显出耶稣要向他们所提问的问题。第七节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较99个不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前面都是讲的欢喜欢喜， OK， 接下来第三个不欢喜啊，因为那个兄弟不太欢喜，是不是？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呀，你快不快乐呢？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耶稣讲这所有的比喻实际上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神的心意是愿意罪人悔改蒙恩得救，这是神的心意。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接纳神和接纳他的心意和接纳他所接纳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哈，罪人容易接纳罪人，而所谓的义人就不能接纳罪人，就好像法利赛人不接纳那些罪人一样。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接纳一个基督徒，但是可以接纳一个非基督徒，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接纳与自己相同的基督徒，甚至同教会的人不能接纳同教会的人。你看那个教会多好啊，那个非信徒比我们还好呢， 但是面对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坐在你旁边的姐妹，我们却不接纳他。你知道吗？上帝已经接纳他了，你为什么不接纳他？上帝已经赦免他了，为什么你还抓住他的罪不放？为什么要控告你的弟兄？正如故事当中这个长子，他不能接纳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正如这些法利赛人不能接纳那些与他们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又与他们同样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的那些犹太人一样。所以耶稣借着这些比喻呢，要问当场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呐，这些税吏和罪人不正是你的兄弟吗？你为何不接纳他呢？坐在我身边的不正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吗？为什么我不接纳他？有些关于这个比喻的讲道呢，让我们将重点放在父亲的身上，非常好，描述他如何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悔改回来的小儿子。我们每听到这样的道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自己是如何耗尽一切任意的放荡，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仍然接纳我。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结果当然没错，但是远远不够啊，远远不够。他会很暖心，的确耶稣会接纳，会接纳我们，但远远不够。因为耶稣在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主要不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人，而是对那些道德非常好的那些信徒或者是宗教领袖。耶稣要借着他的讲论显明出他们的盲目，他们的狭隘，他们的自以为意，以及这些事情如何毁坏了他们自己，他们的灵魂，和伤害了周围的人。因此我们仅仅把这个比喻当作要让那些像小儿子一样类型的人接受耶稣对他们无条件的爱，那就有点欠缺。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最初的那些听众他没有被感动的落泪，而是感觉被激怒，被冒犯。所以后来耶稣讲论的越多，传道的时间越久，犹太人就越发的想杀他，不是被感动，是被激怒。耶稣不是要借这个比喻来温暖我们的心呢，而是要指责我们将人分门别类。当然耶稣的比喻呢，会揭露出小儿子那种自由主义放荡无道德的那种破坏性，也同样以强烈的话语为大儿子的道德主义、教条主义定罪。耶稣借着比喻来指出那些不敬虔的人和那些所谓敬虔的人，这两种人其实他们都是灵性迷失的人。耶稣在用这个比喻向每一个人，向每一个人发出挑战，向我们的心发出挑战。你是如何认识上帝？如何理解什么叫罪？你怎么理解什么叫做救恩？现在我们的热身好了，我们回到这个比喻当中，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开场呢，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来开场的。小儿子要求父亲分家产，我们也非常熟悉，听过很多遍了，知道当时这个分家产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是？那当时的听众听到这个要求也会大吃一惊，这个实在是不太好，因为分家产是父亲死后的才会分的，小儿子在这里就要求得到他可以继承的产业，这是对父亲极大的羞辱，就是说你赶快死吧，把我应当的产业早点给我就最好了。 这是对父亲极大的羞辱，是对父亲极大的打击。简单的来说，小儿子只要他父亲的产业，不要他的父亲。对他而言，他与父亲的关系仅仅是产业继承的关系，而现在他厌倦了一直在家中的这种关系和这种感受，所以他要求分家产，这种要求非常的过分，只要钱财，只要产业，不要父亲。我们会不会只要上帝的恩典，不要上帝呢？只要平安，只要丰富，只要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而不要在所有恩典背后那个赐下恩典的上帝呢？小儿子的要求是在羞辱父亲，伤透他的心，让父亲承受巨大的名誉损失。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被羞辱了，我们会怎样？会想报复，对吗？会尽量减少对他的感情啊！你这忤逆不孝的畜生，出去吧！我们可能把他赶走了，对不对？在比喻当中，这个父亲完全可以把这个儿子暴打一顿，逐出家门。但是这父亲没有，他维持了他对儿子的爱，并且承受这一切的痛苦。小儿子的要求让当时的听众愤慨了一番，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儿子呢？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举动呢，却让听众更为震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好欺负啊，是不是？像我们上帝一样，太好欺负了。我们要什么，他给什么。我们犯错了回来认罪，主啊，我都认罪了，还不原谅我吗？我们的父亲太容易欺负了，好柔软呢，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温柔的父亲。但在这里呢，大家不要错过细节，读经要缓慢。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是谁要求分家产的？小儿子。请问大儿子有没有要求啊？没有啊。但我说呢，很有可能是他怂恿的。你们就知道我这个是属于乱解经，对不对？这不应该这么解经的哈，大家笑说明你们会听哈，会解经，不能乱解经的。因为我这样的猜测已经超出故事的范围，这只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是一个比喻，不能想那个全方位的真实故事在背后哈。所以一切的猜测呢，也要限制在文本当中。文本当中没有记载的，超出这个部分的，那是想象力，不是释经。这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会给你更多的想象哈，这是这个故事的魅力之处。所以大儿子有没有怂恿小儿子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却要注意到一个文本当中记载的一个事实，就是父亲将产业分给了谁呀？他们。这个细节我们读经太快的话你就忽略过去了，不是单单分给那个提出要求的小儿子，还分给了大儿子，这非常重要。光是这个他们这个两个字呢，给后文当中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与大儿子之间的对话呢留下了一个伏笔，好帮助我们去解读后来大儿子所说的话到底合不合理。我们在这里暂表不提，我们看故事继续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熟悉了小儿子出去挥霍一切。当他穷困潦倒与猪同食的时候呢，他就醒悟过来，要回去承认自己的错，希望父亲呢能够重新的接纳他到家中只做孤工，养活自己就可以了。而父亲对小儿子回家后的反应呢是怎样的？远远的看见他，对吗？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细节了。远远看见他，谁看见谁啊？是父亲先看见儿子，是神先看见我们，是不是？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道，这个细节我们都已经抠得很好了。 父亲先看见儿子，他就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又拿上好的袍子、戒指、鞋给他穿上，甚至宰了牛犊，大摆宴席。这很多这些细节我们跳过去了，很多可以应用的部分，是不是？很多背景可以讲，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你们听的太多了。但无论怎样，将这一大堆的信息放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们的总体的一个印象就是，父亲接没接纳这个小儿子啊，就是接纳了，对不对？就是接纳了。所以当耶稣的听众听到这个故事的内容，他们就会发现，在以色列的族长长辈当中，他们的生活圈当中，没有一个父亲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接纳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但很有可能，谁会像这个父亲一样接纳这样的浪子呢？很有可能他们会想到，就是以色列真正的父亲耶和华神。他们听故事的时候会听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才会这样接纳那个浪子，因为以前他们的祖先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吗？都像浪子一样，一会儿拜巴利，一会儿拜各种各样的神，但后来悔改，神接纳他们，他们会想到。所以这些听众听了之后会马上知道，耶稣故事当中的父亲指的是谁？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父，以色列的父亲。其实故事发展到这里呢，耶稣已经向那些听众发出挑战，虽然这个时候大儿子还没有入场，一直在铺垫啊，一直在铺垫，还没有入场，但是耶稣已经向那些具有大儿子心态的那些听众发起了挑战。发出了什么挑战？就是上帝的爱和宽容，能赦免与修复任何人所犯的任何的罪，无论你是谁或你做了什么，无论是故意欺压人，甚至杀了人，伤害自己，放荡不羁，做各样的恶事，到最后上帝竟然还能赦免与修复。像大儿子一样心态的人心里这时候会怎么说？这不公平，这不公平，这样做合理吗？公义吗？这人明明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呀，就这样赦免他了？他放荡不羁，他挥霍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回来说回来就回来，这样做公平吗？这样合理吗？不仅仅是耶稣用比喻向这些人发出挑战，当受到挑战的这些人同时在向上帝发出挑战，这样的声音很像谁的声音啊？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很像约拿的声音，像不像啊？这个尼尼微的人怎么能饶恕他们？不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心当中去思考。小儿子回到小儿子这里，小儿子知道父亲家中口粮有余，回去做个雇工都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呢，父亲不仅是接纳了他，而且是恩典满意，他恢复了做儿子的身份。如果这个故事停在这里，是不是很美好啊？太好了，一切都这样的美好。那个不要登场了，是不是？大儿子不要登场，到这里最好了，穿上袍子，穿上鞋，大摆宴席，宰了肥牛，一起庆祝，太好了。但是这不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和全部，我们读经只到这里就太可惜了，甚至就是错误解经。第二幕开始了，耶稣要向大儿子的心态的这些人呢发出挑战。当大儿子得知弟弟回来了，恢复了做儿子的地位，现在又大摆宴席，他的反应是什么？怒火中烧啊，然后不肯去参加这个很有可能他是他父亲举办的最隆重的一个公开的宴席，而他作为主人家，他站在门口公开的表示他对父亲所做的不满。他为什么不回房间装病啊？说啊，我就不方便出来 这个出席了，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做，是不是？他就站在门口，什么什么意思呢？公开的反对，公开的羞辱。对于摆宴席的主人家而言，你站在门口又不进来，让所有人都看见，这是不是一件要羞辱主人的事情？当然是了。所以当小儿子要家产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在家中，他对父亲的羞辱可能是在场的人不多，但是大儿子对父亲的羞辱却是公开的。大儿子为什么这么气愤呢？就是这段经文，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与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在这儿做什么事情？做算术，对吗？做问公平不公平的事情。他说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其实肥牛犊是小事情，整个宴席的费用要远远超过肥牛犊啊，是不是？他只是拿一个小事来影射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他更在意的是，你竟然接纳这个浪子重新为你的儿子，什么意思？你竟然重新接纳他为继承人，所以呢，又要从所有的财产当中分出三分之一，又要重新给这个儿子，是不是？那我所得的不就又大大缩水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但很合理，是不是？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前面部分，我们还记得之前父亲将产业分给了谁吗？分给了他们呐、啊，分给了他们，意思是大儿子，其实你已经得到你自己那一份了，你怎么在这里把自己说得这么惨，连一只小羊都不给你吃，是不是很不合理啊？啊，有了那个他们，你就知道其实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产业了，他已经得到了自己的份了，但却他还在埋怨，并且他说自己从来没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在家中我一直勤勤恳恳做工，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我打理得非常好，我也没有出去乱挥霍，我连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间，连 party 都没有，这么乖的一个孩子。所以家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应该我说了算，所有的产业应该都是属于我的，这个家我说了算。哎，像不像我们啊？好像我们呢、啊、我们会说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这信仰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救恩，上帝啊，你怎么可以拣选他？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这么讲，你接纳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但他那样的人你不可以接纳他。像这样的小儿子什么都没有做，又花费这么大，道德又败坏，这样的人只配被赶出去。所以父亲呢、啊、你接纳这个没有用的儿子的做法，我不接受，所以我站在门口反对你。像不像约拿？好像啊，是不是？约拿就坐在那儿看，上帝看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灭了这个城？太像了。大儿子不尊重他父亲的决定，现在又开口不尊重他父亲的身份，自以为自己才是那个在家中说了算的人。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23:13对那些宗教领袖所说的话，那边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不要以为法利赛人只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如今有没有法利赛人？有，在哪儿？坐在旁边吗？有没有法利赛人在如今呢？有， 他们有没有把教会的门关起来不让人进呢？有。主啊，他在哪里？不要往旁边看，回家照照镜子。大儿子这样公开的羞辱父亲，父亲该怎么办？啊，这样的逆子公开羞辱我，赶出家门算了。哎，没有哈，因为前面对小儿子没有，他也不会偏待大儿子。这个父亲反而出来劝他，以无比温柔的话回答他。父亲的话好像是说，大儿子啊，无论你怎样当众顶撞我，我还是邀请你来参加宴席。我曾经没有放弃你的兄弟，同样也不会放弃你。你要收起你的骄傲，进入到宴席当中，但是决定权在你自己，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呢？父亲跟大儿子的对话好像还没有结束，或者说这个故事呢好像没有结束一样，但是耶稣的比喻突然就停止了。父亲出来跟他说了几句话，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听耶稣讲论的人一定听得很认真，哇，最精彩的现场版的短篇小说，有史以来最好的，听得他们很入迷，所以听到这里突然截然而止了。耶稣的那些听众听到这里就坐立不住了，他们会问，然后呢？然后呢？两兄弟之间会和好吗？大儿子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他听到父亲的这个讲论，他会进入到宴席当中吗？最后他全家会彼此相爱，大团结吗？像现在一样，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啊，忘记祝福大家中秋快乐了，是不是最后一起来过中秋呢？那这些想法还在听众的脑海当中盘旋的时候，盘旋，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故事就突然结束了。耶稣为什么不把结局交代得更清楚一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讲一个 romantic 的一个故事，是不是？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他的对象就是那些像故事当中这个大儿子一样心态的这些人，所以故事该怎么发展，故事当中的这个大儿子到底进不进到这个宴席当中，取决于现实当中的法利赛人怎么做，现实当中的我们怎么做。大儿子无法接待父亲对小儿子的爱，这对他来说是威胁。如果父亲接待了小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呢，小儿子是在外面做浪子的，但是在父亲的心里呢，他永远是自己的儿子。而大儿子在家中呢做孝子，但在他的心里呢，他却一直活着像一个奴隶一样，连个羊羔也没得吃。大儿子和小儿子的问题不一样，小儿子做的是逃避父亲，大儿子做的呢是在操控父亲。小儿子是道德败坏，需要悔改自己的行为，大儿子的问题呢是自以为意，他试图用道德上的表现，好的行为来控制上帝与他人。所以法利赛人和上帝之间最大的障碍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正是他们所谓的好行为。因为有了好行为，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了，是不是？看我活得多好，我聚会一次不落，祷告读经非常的殷勤。如果我们道德败坏，我们神始终盼望我们悔改，来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如果我们想用好行为来亲近上帝的话，是不是说明其实我们并没有理解什么叫做救恩？ 你是不是并没有理解什么叫做白白的救恩？你是否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你是不是不太明白他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是不是不太明白他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相比较道德的败坏，行为的恶劣，很容易看出这就是罪。但是自以为义的罪，行为很好，藏在里面那个骄傲的罪，藏得越深越不易被发现，所以这等人他更不愿意悔改，正如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有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像小儿子一样，哇，看到自己污秽不堪，我们很容易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行，对吧？认识到这不好那不好，这所有的东西都不配。但信主多年之后，我们渐渐成了大儿子的心态，因为我们生活习惯各方面已经被纠正得很好了，我们出口都讲得非常有礼貌，对不对？脏话都不会讲了，是不是？待人接物都非常好，我都谦让啊。渐渐呢，我们有了像大儿子一样的心态，在家中殷殷勤勤地做工，没有一件事情违背我们的父神，渐渐的自以为意了，渐渐的呢开始把握一定权力，说想要去断定别人到底有没有理由可以被上帝所眷顾，被上帝所接纳。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大儿子小儿子类型的人呢都在我们中间，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社会当中，甚至住在同一个家庭当中。大儿子常常倾向于讨好父母，不但能够承担很多的责任，也能够顺服家规。但小儿子呢，则更倾向于叛逆，比较有自由放任的精神。如果家中有两个儿子的话，是不是性格是这样的？很像，是不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互相冲突的特质。而整个社会其实就是这样。在今天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多人像小儿子一样，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甚至反对一切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宗教、道德这些都是一些腐朽的、捆绑人类自由的枷锁。他们质疑一切对生活道德的指导和信仰的意义。另外一种与小儿子这种世俗精神正好相反的是什么？是保守的宗教运动也在成长。越来越保守，对吗？在教会里要求的越来越多，他们不赞同相对主义，而认为人呢需要有道德，行事要有标准，要有规则，规规矩矩的，好不好？我们以为法利赛人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自以为意的这些人吗？不是的，他们是最近前的。法利赛人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时候是最近前的，他们为律法、为他们的信仰付出很多，甚至当耶稣还没有批评他们之前，他们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名誉是非常高的。所有的这些犹太教徒啊，他们看见法利赛人、看见文士、看见祭司，都是最好的榜样。就好像牧师、长老、传道一样，我们非常好，但有的时候越走越远了。那无论是像小儿子一样的这些人，或者是像大儿子一样的人，放荡不羁的，或者是非常有道德标准的，耶稣到底站在谁的立场？耶稣站在谁的立场？耶稣最更肯定谁的想法？更能接纳谁治理教会的方式？最能赞赏哪一种传福音的方式、信仰方式、读经方式、释经方式、神学立场？耶稣更赞扬哪一种呢？正统的、非正统的、新自由的？在有个非常有名的电影《魔戒》，大家可能都听过哈、看过。当这个哈比人问古老的树精说，你们是站在谁的立场？ 那个竖井很缓慢地说，我没有完全的站在，我没有完全站在任何人的一边，没有任何的立场，因为没有人站在我这个立场。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我是完全不会站在那个立场的啊，大家去看看电影，这个细节很有哲学道理。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的回答其实也是类似的，他既不站在不敬虔的那些小儿子一样的这些人一边，也不站在那些热心于宗教的法利赛人这一边。但是耶稣更要指出，在宗教中的那种道德主义，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对我们这些信徒的伤害更大，是一种更致命的属灵状态。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想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道德榜样。我们呢，讲话非常的文文尔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听说过，你们基督徒啊，基督教，你们都是好人。有没有听过？好人啊，基督徒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留给世人的这个印象吗？基督徒都是好人。当然有好的见证非常好啊，我不是反对大家要不要有好见证，不是。但是好人，或者当最初跟随耶稣那些人被称之为基督徒的时候，被称之为门徒的时候，他们那个不叫好人，你知道吗？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跟随耶稣的人呐。现在有没有人夸基督徒说，哎，你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会夸我们是好人，但很少夸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基督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仰，这很有可能是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是不是？合不合适呢？我不知道，留给历史去验证。但是我们看耶稣给当时的那些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是说耶稣是个好人呐？在约翰福音第11:19那里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还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哇，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牧师来到你们当中，这个牧师贪食好酒，又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又神神颠颠的，你接不接纳？笑笑就是不太好了，是不是？你会发现不仅耶稣啊，在圣经当中很多的人，这些信心伟人，如果来到我们教会，你很有可能不愿意让他做你的牧师啊。想不想让这个杀人犯做你们的牧师啊？力大无比，一拳能够打死一个埃及人的那个摩西，愿不愿意啊？还有呢，为了抢别人老婆设了计把别人给害死的那一个大卫啊，太有挑战了，是不是？我们看耶稣在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时候，被记载下来的时候，与他一起相处的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都是一些民族的叛徒，还有各种的犯罪被藐视的人，还有一些血统不太纯正被藐视的人啊，对吗？但正是这些像小儿子一样的这些被藐视的罪人，他们在四福音当中被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常常可以与耶稣非常融洽的去交流，坐在一起。还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15:1那里，他们听耶稣讲道的时候是怎样挨近耶稣讲道。我们看福音书，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到圣殿，很多人在圣殿外面远远的看着乞讨着，他们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在那里的，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近圣殿，接近他们信仰最中心最重要的那一个地方。而那些法利赛人祭司看到他们都远远的是绕道而走，他们没有办法接近他们当时的那些牧师传道，没有办法。但是这位耶稣，我可以挨近他 讲听到，我也贴近他听他讲道，他可以抚摸我，他可以安慰我，他还可以跟我一起吃饭。而那些像大儿子类型的那些宗教人士呢，那些敬虔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祭司，却被耶稣激怒了，他们远远站着挑战耶稣。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不是来招那些自以为义又不承认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拒绝耶稣。耶稣是招那些认识到自己有罪的那些人。所以耶稣对那些备受尊敬的宗教人士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还要先进上帝的国。为何他们会比我们先进上帝的国呀？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是文士，我们是祭司，我们是传道，我们是牧师，我们是基督徒啊，为什么他们先进神的国呢？因为很有可能他们的罪行，他们所做的事情反而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更快地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们就快快地向神悔改，得蒙怜恤。多么好的比喻啊，是不是？多么好的故事，多么好的耶稣基督啊。耶稣的话总是吸引那些被社会被宗教人士所排挤的那些人群，但是又激怒那些熟悉圣经却极度宗教化的人们。反思我们今日的教会有没有这种影响力啊？我们是倾向于吸引那些传统的保守的礼貌的整洁又讲道德的这些人，还是那些自由奔放的心灵破碎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那些人呢？为什么呢？会不会有一些人衣装不整洁的时候来到教会，他很不好意思进来呢？为什么我们会给他这种感觉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已经没有了颠覆生命倒转生命的那种能力呢？是不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传讲盖住了福音本应该有的那种生命力呢？是不是我们所讲论的不太像耶稣所讲论的呢？甚至根本就不是耶稣的信息呢？最后给我们一个反思啊，如果教会不能吸引像小儿子类型的这样的人，那教会中是否挤满了像大儿子一样的法利赛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求主你来更新我们，来挑战我们。主啊，曾经我们像小儿子一样放荡不羁，道德败坏，甚至现在可能也是这样。主啊，但你的爱是那样的完全，你可以接纳我们，你允许我们挨近你，来听你讲论，来挨近你，得到你的爱，被你所接纳。就有的时候我们也像大儿子一样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好，而不去接纳与我们同为弟兄姐妹的那些软弱的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你的圣灵来破碎我们的心灵。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吸引那些像小儿子一样的这些罪人，因为这正是当初当你讲到的时候所吸引的 那一样的人，吸引他们来到教会，吸引那些罪人来到教会，吸引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从天上来的爱。你的爱是无限的，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的爱的缘故，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当中，常常的想起，让我们来紧紧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